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创世纪第二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上册的讲义，可以到前面来拿，这里还有几份。我们今天再来读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上一次我们读过的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再一起来读。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我们上一次提到神工作了六天，然后第七天安息，安息是他的目标啊，对吗？哦，安息包括了喜乐，我想包括了荣耀，包括了一切的完美。当神进入安息，意思就是说，所有东西都齐备，对不对？啊。你能够在家里安息，因为什么东西都齐备，要不然就是忽然想到需要去 Seven 买个东西，忽然想到需要打个电话做什么事。不，安息就不是这样，安息表示是完满的。所以那是神的目标，让我们进入安息，他自己进入安息。所以我们自古以来基督徒就用安息来称呼一个人死后进到神的同在里面，进到天堂，对吧？安息主怀啊。可能我们有点轻易的讲这个话，其实那是一件伟大的事，那是神整个的救恩计划的一个目标。我们确实要安息主怀的，那就是今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开始做的事情。换句话说，神想要我们很丰富很快乐，他并没有要人劳苦度日。我们今天的劳苦度日很多都是人自己自找的。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说，想要人快乐幸福并不在创造的计划里。我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讲这个话，可能他从他遇见的病人来归纳出的内容。可是这个世界不是用这个有残缺的人类来定义的，是由神来定义的。他应该要回到圣经才能够讲这个话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意义，应该是从圣经知道，而不是从你看见的人知道的，对吗？你看我们本着圣经来想到这个世界的意义有多么丰富。我们还在创世纪才离开第一章，我们讲了几次了，七次还八次，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有一点冗长，才讲创世纪第一章讲这么多次。可是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世界在神的眼光中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比较喜欢19世纪美国的作家亨利·梭罗说的，他说我们居住的这个充满新奇的一个世界，奇妙多过方便，美丽多过有用，更是让我们来赞叹并享受胜过使用它。我觉得他讲的很有意思啊，我也一直都同意这个的。他说我们上帝造的这个世界是要让我们在其中享受而且赞叹，过于去使用它。可是我想很多人想到世界上的各样的事情，想的都是我们怎么样使用它，就是连神自己都是，对吗？有的基督徒想到神也只是想要怎么样使用神，可是 西敏寺小教理问答的第一条讲得很好，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要荣耀神，而且欣赏并且享受神，欣赏享受神。这个世界更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奇妙多过方便，美丽多过有用。我希望你逐渐的有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好吗，逐渐的有这样一个生命观哈。所以神想要我们快乐进入安息的，他自己做出这个榜样来，他工作六天创造这个世界，然后第七天就进入安息，而且他特别把这第七天分别出来，称他叫圣日，那个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一个日子，而且这个分别为圣是分别出来来归属于神，而且将要充满了神各样的丰盛，他的荣光，他一切的美好，那就是安息日。你知道圣经里面强调，整本圣经强调安息日比你所想象的还要更多一点啊！圣经从头到尾非常强调安息日，你知道吧？我们不要因为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一直的纠正法利赛人、犹太人对安息日的一些错误的认知跟操练，就一些规条就轻看安息日，其实那是神很重要的事情。他用一个日子来代表，当然神主要是要我们进入真实的安息，而不只是一个日子而已。可是虽然神的目标是安息，他并没有叫我们就这样进入安息，他并没有，因为能够进入安息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一种装备，一种成长，一种发展，生命里面一种实质，那是需要年日神能够做成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他没有就用安息来就好像直接加在我们身上，没有，他给我们工作。所以虽然我们上一次提到亚当是在第六天受造的，而且有可能是在傍晚才受造的，因为白天上帝很忙造很多的东西，对不对？当然那是用我们的想法来想啊。那无论怎么样，亚当受造的时候第二天就是安息日啊，但是并没有接下去都安息日，因为再下去那一天又回到第一天，就开始工作，要当神赋予他一些工作。那我们这几次正在讲神在创造当中放的另外一个法则，我们曾经用了不少时间来讲神放了一个分别的法则，可是这几次我们要讲到神放了一个次序的法则。你知道神原来是要完全在他里面跟他一样专一单一，就是一切就只有他自己，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但是他却造了很多样性的宇宙，人也是很多样性，还有我们各种遭遇也是很多样性。在这里面上一次我们提到神并没有在这些多样性里面明白的说这些是坏的，这些是好的，除了很少数的以外，多半神所造的各样的事物神都看它是好的，可是又彼此可以有很大的差异。在这里面神另外放了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次序啊，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好的，可是我们需要有先后的次序啊，这个先后的次序变成很要紧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事情重点不是我该不该做，常常重点是我该不该现在做， 这个很不一样，你知道吧？啊，所以当你发现有另外一个人，他可以做那一件事，你就觉得那我也可以做，这个很危险，这个不一定的啊。有的服事主的人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自己神带领他们的事情，他们就直接加在他们服事的人身上。他们因为一件事情神不让他们做，他们就告诉别人不可以做。如果那个是十诫的范围，那个是绝对的法则，大家都应该不要做的。可是很多事情不是这样，也有一些人，他们神在这种情况里面带领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就教导别人要做那些事，可是那是不一定的。因为神有他的时间的次序，那这个是我们在世上生活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神造时间为了要我们学习永恒，所以在时间里面，因着有时间就有次序，就有先后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而在创造的起头，神就在一件事情上面给我们这个次序，很要紧的一个次序，差不多可以代表了未来许多事情的次序。那就是有工作的时候，有安息的时候。主自己是这样，对不对？他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我们今天也是这样，那我们就后来神把这个写成律法，在摩西的律法书里面。所以安息日成为十诫里面的一条诫命，第四诫。可是我们上一次提到，安息日并不是到摩西才开始有的一个律例，并不是的。因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在以前，在摩西之前很多年，在创世纪第二章，神就讲这一件事了，把这一天定为圣日。那是生命的一种次序。那你知道主耶稣是在安息日的前一天钉十字架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后，他们很快把他取下来埋葬，为了不要跨过安息日，因为他们犹太人的规矩，安息日很多事不能做，所以第二天是安息日。可是我们都知道，主在安息日结束的时候，在七日的头一日，安息日是七天的最后一天，对不对？所以再下去就是再从头开始，就像神创造的第一天一样，七日的头一日清晨主复活了。从此以后教会就使用主复活的日子，就七日的头一日来聚集来敬拜神。可能一方面也是要避开犹太人的安息日吧，因为在安息日有太多的规矩，初代教会信主的基督徒也有许多是犹太人啊，那他们有可能在安息日在聚会敬拜的时候所做的事，不一定是犹太拉比们同意应该在安息日做的，也许当时也有这样的原因，一方面要纪念主的复活的日子，所以有可能在初代教会很早期，他们就开始把七日的头一日称它叫做主的日子了啊。有可能启示录第一章与老约翰讲的当主日讲的很可能就是七日的头一日，那我们今天简称它叫做主日，对吗？ The Lord's Day 的主的日子啊，主复活的日子。然后教会这样相继传承下来，过了超过300年，到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时代，他接受了基督教，他也介入教会的事务为教会订立许多的事情，其中一件事就是把这件事情把它规则化了，就是定七日的头一日成为一个敬拜的日子，也因此要求各行各业休息的日子，所以就有点像安息日一样，所以基督徒就习惯在主日 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的第二天，定它为安息的日子。有的时候基督徒仍然沿用犹太人还有圣经的说法，会称主日叫做安息日，安息的日子。像清教徒他们就要求神的儿女要在主日那一天要更有安息，很多事不要做。他们有一点，有一些比较刻板一点的，有一点快要回到福音书的时代，犹太拉比们要求的一样，很多事他们觉得做了就是不对的。你看像戴德生在他的时代，19世纪他都还有这样子的原则在他生命里面，对他们来讲那是一种敬虔的操练。他们不在星期天办很多的世俗的事情，包括要租一个房子啊，可是如果不赶快去跟房主联络，有可能会租不到。那个时代外国人租中国人的房子很不容易的，可是因为是安息，是主日，他就没有做，结果主为他保留到了星期一，房主主动的来找他，怕他不租了。那是他的一个故事哈。那今天还是有一些人仍然回头主张我们应该要守住犹太人这样的安息日。可能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列在十诫里面，而不是一般的规条，似乎应该是绝对性的法则啊。所以就是在基督教里面也有一些人主张这样，有的形成一个教派，比方有一个教派根本就拿这个来做他们教派的名称，叫安息日会，你们听过吗？台北的台安医院就是安息日会办的哈，安息日会。他们比较喜欢用另外两个字形容他们自己，而不是安息日会，叫做复临，就是基督的再临哈。因为安息日会的创立在19世纪的时候，他创立的时候其实是一位弟兄，一个叫米勒的弟兄，他提出跟末世有关系的道理，还包括了预言主耶稣哪一天会回来等等啊，是从这里起家的。所以他们的名称应该叫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啊，大概类似这样的名字。还有另外一个教派，他们也是守安息日的，就是真耶稣教会，你知道那我有时候会碰到有的并不属于这两个教派的基督徒，可是却来批评或者来质疑说我们不应该守现在守的主日，那是错误的，应该要守星期六安息日。我通常不跟人家争辩这个，因为保罗叫我们不要争辩这些事情。保罗叫我们不要争辩这些事是圣经的话，你知道吧？在哪里？在罗马书14章。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14章头几节。那你说有一些人守日子，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应当感谢神；不吃的也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什么地方提到比较论断这个事？后面一点还是前面一点？应该前面一点对啊，第四节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主教我们不要论断这些事，不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去判断这个对还是那个对，所以这个就意思也就是不要辩论这些事嘛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荣教士的房间， 他不知道在谈什么的，忽然谈起这个，我忘了他是在谈到真耶稣教会还是安息日会，他就说他们坚持要在星期六做礼拜，我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要付比较大的代价。因为我们他讲这个话的时代，我们还没有周休二日这一件事，星期六都要上班的，所以他们的信徒要上班又要做礼拜，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取得平衡，所以他说他要付更多的代价。我想那样的农教师那样态度是对的，他并没有用批评论断的方式，但是有的时候另外一边的人会批评论断这一边的人，对不对？认为我们守七日的头一日是不对的。可是我觉得你只要有分出一些时间来特别为着主有这样的操练是很好的事，毕竟更要紧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安息，那应该是七天都要有的，而不是只有一天而已哈。啊，所以呀，下一次人家说你那样不对，你可以的话就避开话题跟他笑一笑就好了吧。真的要讲，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不太重要了。我们有分出一天都很好就好了。如果他一定要跟你争辩，你就给他讲罗马书十四章好了。所以在这里，其实就揭示了一个很要紧的事，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次序的法则。就是神先工作然后再安息，我们先安息才工作。你不能说哪一个比较对哪一个比较错。我刚刚提到说神先工作六天然后安息，所以神的目标是安息，所以意思并不是说在永恒里面就只有安息，其实在永恒里面我想还有工作的。这是主耶稣说的，他提到父，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不要忘记哦，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早就是创造六天结束以后神进入安息之后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主耶稣仍然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我也做事。所以做事并不跟安息日进入安息相冲突，至少对神来讲不是。我们今天应该更能够明白这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在做事的时候，忙碌的做事的时候仍然有安息，像人家说的一样，就是手忙心不忙，就如同我们也可以一边忙着马大的工作厨房的工作，一边像玛利亚一样在耶稣的脚前亲近他，对吗？这是今天已经我们可以学习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是更接近永恒的样式的，永恒应该更像这样啊。而今天神让我们有工作的时候，有安息的时候，有这些区分，然后也有这样的次序，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就是在学习永恒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像亚当开始的时候一样，先安息然后再工作。圣经里面有一些教导，有一些范例是像这样的。比方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他们将要遇见许多的困难，有时候遇见仇敌啊，遇见各样的事情，他们有一些要征战的事，有一些要奋力的去摆脱或者去对付或者是改变的事情哈。可是在进入这样的旷野的生活之前，开始的时候神先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需要先过红海。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遇见的第一个难处，你记得吧？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的追兵啊，看起来很不容易。可是那一次神没有，神可以这样做，可以像在别的情况里面他有办法赋予他的百姓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机会，他们能够胜过仇敌，可以做很多的事。可是神没有这样，神要他们做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在红海边 神说今天你们不用做什么，你们只管静默，只管站住看就好了，看耶和华今天要为你们成就怎么样的事。记不记得出埃及记十四章，那是很重要的事。所以他们在旷野将要有许多他们自己需要涉入去征战去得胜的许多的场景，他们需要这样。可是第一件事，第一个场景，神却让他们不要做什么，只要看就好了。神让他们学习这个，所以神让我们先有安息才工作的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需要神的能力。我们这些受到的堕落了以后，需要重新学习依靠神。你知道后来当约书亚带领百姓要进迦南地，那是另外一个时期，另外一个时代，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生命的阶段。摆在前面是许多的征战，而且神应许他们一定使仇敌在他们面前站立不住，但是第一仗神仍然像在红海边一样，记得吧？第一仗在哪里打的？耶利哥。神叫他们不需要拿兵器打仗，只绕着城走路，不要讲话，然后赞美神就好了。最后一天呼喊一下，城墙就自己倒塌了，就得胜了仇敌。可是到第二战他们不能这样，对不对？神还是要他们拿起兵器来。你知道这个可以是我们生命我们的侍奉里面的很重要的原则。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学习这一件事。我以前讲到这个，我喜欢讲到两个例子，一个是别人的例子，就是美国加州海福德牧师的道上教会。他刚开始到那个教会去的时候，那个教会没有几个人，大概不是个位数，可是大概也不到50个人吧，反正没有几个人就是了。然后他其实他就是很脚踏实地的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也特别，因为他明白也要常常赞美神，他是五旬节教会的背景，所以他说他常常在到教堂去，他周间的白天要去教会上班，有牧师的办公室。他说他进他的办公室都要，他那个会堂是要先进会堂，然后再从会堂的另外一边才能进他的办公室，所以他每一天上班一定要穿过会堂一次，下班再穿过会堂一次。他说他每一次穿过会堂的时候都用赞美来走过那一段路。然后他说有一天他要下班收拾好，有经过会场要走出去，又要在会场里面赞美，可是那天他感觉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样子。然后他抬头看，他发现在会场的上方，他们那个教堂就是教堂啦，不像我们这个是大楼，所以比较有尖一点的顶，有高一点的顶。他在会场的上方，他看到好像有一些像烟云一样的东西哈。那个地方当然在室内，大概不会有云雾，我想那是一个特别的意象哈。而且他也心里面感受到神的特别的同在这样。然后那是一个这样的经验，他应该没有像有一些人就赶快去拍一个照片然后就去传扬，他没有这样。可是后来他讲发生什么事，他当时并不知道会这样发生。他说接下去那个星期，那个星期天，我很多年看这个故事，我没有再去看翻一下，我现在讲的不知道精确不精确。我的印象中好像他的前一个主日聚会来了32个人，然后发生这个事之后，接下去那个主日他的聚会来了64个人，刚好是一倍的人。 从那一天开始，他教会就继续的增长。那个之后并不是像每一次都像这样有一个奇妙的意象，然后人数就自动会增长，不是的。教会增长一定是一点一滴的，弟兄姊妹在自己的岗位上做见证，邀人来，牧师也在教会里面好好的传道等等这样。可是一起头就像耶利哥，像红海边一样，好像是第一仗，神让他们先知道是神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嗯，你只要好好的赞美，有祷告，当你有神的同在的时候，神就能够做工，对吗？我还讲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自己教会的例子。30几年前，我们这个教会刚建立的时候，是用一个家庭，他们在中山北路五段，也其实他们那也是他们租的房子里面，他们几个兄弟姐妹都还在读书。那个一个弟弟，三个姐姐了哈。他的大姐是我们花莲喜安堂的师母，那另外两个姐姐都还在，有一个还在读书，一个在工作的啦，还有这个弟弟也在读书。他们三个都一起住在那边。那个弟弟现在是花莲美伦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吴布文牧师。啊，他们开放他的家让我们聚会，我们有逐日下午有聚会，星期五晚上也有聚会。可几个月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再加一个祷告会。可是我们加一个祷告会，其实我们一起头就很想有，可是在人家的家里面就觉得不好再增加，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要自己另外找一个地方。虽然他们很欢迎我们，而且那时候我们人也没有很多。后来有人给我们报纸，在文林路，我都还记得住址，文林路571号一楼有一个房子要出租，我们就去看。就那个时候而言，我们觉得对我们的合适，室内啊，17坪，这些我都还记得。在那个小小的地方，我们最多的时候有一两次婚礼坐过120个人，不知道怎么做的。那我们跟房主就谈，房主就要租我们10000块。后来我们跟他说，我们会报税的。他一听就说，那租12000。其实租屋的税也没有那么高脾气，然后那租12000。那第二天就需要做决定。然后我跟我的妻子那天晚上就来看看。那个时候我们是在主日下午聚会，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虽然来，他们早上还在别的教会的，他们并不是我们的会友。我不知道有谁将来会算我们的会友。然后呢，那4个月左右在吴富文牧师的家聚会，我们平均那4个月平均收到的奉献，每一个月差不多4000块。所以要租那个12000，看起来不太容易。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我跟我的妻子在祷告，然后我们在亲近主了。可是想到这一件事，我就忽然有一个念头，就是想到林姐、林静慈姐妹，因为她从我们的第一天，1983年8月19日那个星期五晚上就跟我们在一起聚会，一直到现在。那我就想起她。那个时候他早上有没有在别的地方聚会，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他，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要来问他说，如果我们自己租房子，我们正式建立教会，然后会开始主日上午的聚会，你会不会委身在这里？还有你会不会把奉献放在这里？这只是我心里想而已。我一向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从来不会去跟人家问这种事情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心里这样想，才这样想了，也就早上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林姐打来的电话。他很多年以后才听我讲这一件事，当时我都没有这样跟他讲。你说他打电话来做什么呢？他问我说，1/10应该要怎么放，大概类似这样哈。他也没提到他是不是要委身在这里，或者是别的。 我也没有跟他讲我心里想到的事，也没有多跟他谈这些，就只是按我所知道的圣经的真理，就是回应他问的问题而已。可是我跟我妻子提到这一件事，我们两个人都同心合意的觉得这样就够了，这个已经够了，我觉得是有神的手在其中，所以我们就去给他租下来。租下来很快，应该在隔周好像我们就开始在那里聚会，就上午的聚会。很快就会分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稳定来主日下午聚会才差不多十个人而已。如果他们上午还在别的地方聚会，我们开始上午聚会就不会来了。可是我跟你说很有意思的是，接下去那个第一个主日我们来了三十个人，我一直到现在不知道他们怎么来，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特别报告，也没有，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去广告特别要做什么，那时候也没有网络可以广告就是了。那而且我跟你说，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主日聚会从来没有少于三十个人的。真的，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那三十个人是怎么来的，可惜我没有记下那三十个人的名字。可是后来我们教会并不是都是这样神迹式的增长，当然不是的。我想弟兄姊妹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有的时候神想要我们从心里面学会这样的功课，就是那是他的工作。我觉得先有安息日才工作最重要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你放手让神来做，像英文里面讲的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让神来走。但是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每一次是这样的次序，神放的这个次序的法则本来就是这样，因为先做的这一件事跟后做的事情都是好的事情，所以它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哪一件事是先做才会有另外一件事，并不是每一次这样。我们追求主，我们属灵的很多真理都是这个，你一定要了解。像我刚刚讲的也是，一夜的时候有可能你要先有工作再进入安息的。就像围绕耶利哥是先安静，后来呼喊，城墙就倒塌。可是有另外一次神让人先好好的呼喊才安静的，就是以利亚。当以利亚刚刚跟巴利的450个先知斗法，而且胜过他们，杀了他们之后，一个大大的得胜之后，他可能还没有真的学会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大概，所以他就在那种最激情的情况里面，因着也许别恐吓他，这个先知居然害怕了逃跑，而且一跑就跑40天。反正以利亚身上就充满了传奇就是了，来到一个罗藤树下就开始求死。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从他回答神的话你多少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神说才不是的，我还有7000个人。居然有那么多人都还向主忠心，以利亚完全没看到，对他来讲除了像我这样敢公开起来对抗邪恶的势力才叫做神的先知，其他人都不算数。他需要学习这个功课。可是那一天他在那样的情况里面，神并没有叫他先去安静等候主，并没有，神先给他热闹的场面，记得吗？又是地震，又是巨暴风，又是火，又是崩山碎石的，很多都是发出大响声的。这些之后好像以利亚才预备好要听见神微小的声音。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那是圣经里面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列王记上18章嘛。18章19章19章。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生命也是这样，对不对？ 有时候你需要先好好的赞美神，你心才能够安静的下来。可是也有另外一些时候，你应该先花一些时间安静，后来你发现你再来赞美或祷告的时候，灵里面的心灵的那个力量就能涌现出来。请不要来问我什么时候要先安静，什么时候要先赞美，我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要学习的功课。神放时间在世上，也因此放了次序在世上，这是我们学习永恒最重要的事情了。最重要的功课。我们追求主也是这样。所以我记得以前荣教师他整天就强调我们要花时间亲近主。他常常说，如果你失去神的同在，你就不要服侍。你应该跟弟兄姊妹说，对不起弟兄姊妹，我失败了，我今天无法讲道。我不认为传道人应该要搞到这种地步了，这只是一个警告而已。可是确实很多人听他这样讲，就觉得就只想到这一方面。其实荣教师讲过另外一方面，不过他确实另外一方面讲的比较少。他有一次就讲他的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已经在家里休息了，应该换了衣服了，可是那一天晚上他就特别觉得心不整齐。我忘了他用什么方式形容，我觉得那个意思就是他没有觉得神的同在是那么的甜美，那么的靠近，反正里面不太对就是了。根据他平常的教导，他应该好好去等候神，对不对？他没有，他说他仰望主，主感动他去做一件事，去探访一个人，所以他就重新换上衣服。他那时候我不知道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七十几岁，我不知道他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他几岁的时候，他就出去探访。然后他说当去探访以后，就饱饱的带着神的同在回来。所以有时候有这一面，也许你也应该试试看，不要每一次有一个服侍的需求都说啊，我很不够，我没有办法，我不会，好像你要成为很完全，或者是像以利亚一样充满了大能的时候才能够服侍似的，并不是这样。也有的时候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圣灵的膏抹就随后跟上，当我们顺服神往前去的时候，病就好了。圣经也有这种例子，对不对？来，我们再来读创世纪第二章另外一段话，十八到二十五节。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来，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怎么样？他刚刚在第一章上，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来，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式用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神造人的时候也有次序，先造男人，再造女人。他造男人做女人的遮盖，再造女人做男人的帮助。无论女人怎么样不服气，神就是先造男人， 如果有人因为这样不信耶稣，就太可惜了。看看有没有另外一个宗教说女人先造出来的。可是你其实不需要这样，上帝没有那么不公平哈。保罗有的时候人家批评他好像没有那么注重女人的地位，可是你知道保罗书信里面有一句稀奇古怪的话，但是却很有趣的话，他说照神所安排的，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听过这句话吗？就说男人也需要女人，女人也需要男人就是了。有一些牧师在证婚的时候就会强调这一件事，说神没有从脚骨取一块做成女人，这样好像可以让男人把女人践踏在脚下。神也没有从头骨取一块做女人，这样变成女人要站在男人之上。神是在用肋骨，所以是要在他旁边。这是牧师们发明的婚礼奖章。这样说蛮有道理的了哈。可是我觉得上帝从一起都安排的本来就很有意思。女人是由男人出的，对不对？从肋骨出来，对不对？你知道只有亚当是这样，之后所有的男人都是从女人出来的，对吗？而且是从妈妈的产道出来的，产道比肋骨还要低下一点，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男人想到这个应该要谦卑一点，很可能圣经里面好像没有太多的话要求女生谦卑，但是倒有不少话要求男人谦卑，你知道吗？也许女人比较容易谦卑，男人需要刻意的操练，学习要求自己谦卑。我们最近在主日的聚会讲以弗所书，讲到后面夫妻之道的时候，提了不少这些事情。男人做头并不是要作威作福发号施令，做头是要担负责任的。你如果站在那里，东西掉下来先砸到头，淋下雨也是先淋到头，发生难处的时候是头先痛嘛，对不对？所以头是要担负责任的，男人应该要这样，他应该要带头担负责任。事实上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提到一句话， 他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讲家庭里面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可是基督跟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基督是教会全体的救主。男人不能读到那个经文说，那一定不是指着夫妻说，他唯一读到的只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那段话正是保罗，他不是在强调基督是教会的救主，而是在强调丈夫跟妻子的时候说的。所以一个男人应该在家里面有这种责任感，遇见事情的时候他是要做救主的，是要做拯救者的，解决问题的人。我喜欢讲到我一个好朋友的故事，现在在 Costco 喜安堂牧会的主任牧师王纯布牧师。有一次我们那个时候冬夏令会我都会去参加，我们都会专门为被教授运来一部他合他心意的电子琴，因为那是我们聚会很要紧的事情。那他那个电子琴是下面是一整排的 pedal 脚踏的那个低音的那个键，而且那个是跟电子琴是分离的，是要用一个那个叫什么，就一大堆针的那种像电脑那种东西去接上的。 然后我有许多年，有二三十年参加西安堂的冬夏令会，我都会第一天就很早去，就跟其他的同工一起 set up 所有的那些东西，特别讲台上的东西。所以当琴玉来的时候，我们就帮忙，有一些弟兄帮忙要把琴放到合宜的地方。那一天我一下子忘了提前交代他们，那些弟兄都是孔武有力，所以动作也迅速，他们直接就把琴就开始搬动，我还来不及拦阻他们，他们就已经很快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下面那个pedal跟他是有一个接的，他们一扯就把那一条线给扯断了。那一天是大年初一，你找不到这个修琴的人来修琴。所以我们就开始想，在那时候在中立怎么样跟中立西安堂借一部琴或者是什么，知道那不合贝教师的意思，但是我们至少能够先能够用一下嘛，可能声音不够大，因为那是很大的场地，中原大学的那个最大的礼堂啊。然后我们这些安顿好借来一个琴以后，我就跟王春木牧师，他是大会主席，我就跟他说，待会我会去跟贝教师说那是我的错弄成这样。他就看看我，他说那不是你的错，那没有，不管你的事，你不用去管这件事。他担下来这些事情，他去跟贝教师讲的时候，他当作是他自己的责任来讲这些事。我觉得领袖应该像这样，对不对？你如果在家里面，你说你是丈夫是头，就应该像这样做头。我想到正是神造人，要他们在伊甸园里面负责修理这些，就是学习担负责任。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学习，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那是作王的真实的含义。就像主耶稣他做全体的救主一样。所以让我们留意这些先后次序。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有一些在教导人怎么样可以事情做得更好更成功的人也会注意这个。就像有一个大学教授，可能你听过这个故事，有一天他来到课堂上，他拿了一个玻璃瓶，透明的，里面装满的大小石头，装得满满的，然后他在课堂上就把所有的石头都倒到讲台上，然后就要学生想办法再把它们装回去。你应该先装什么？有些学生就看到什么就装什么，后来就装不下去了。你刚刚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应该先装什么？最大的石头，对不对？想办法装进去，然后在中等的石头放进去填塞那些空隙，最后小石头几乎像沙子一样填进去，就能够把它填满。教授用这个来教导人优先次序。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有像这样的优先次序，你把优先次序弄错了，很多事情不会做得好。圣经里面不只是讲到夫妻有这种次序，那是创造之初就有的，后来开始有父母跟孩子也有，跟儿女也有次序，对吗？在职场上你有上司跟下属的次序，这些次序其实都一样，就是上面应该要照顾下面的，下面要顺服上面的，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次序，甚至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我们讲过这些其实都不是绝对的啦。有的人听我们讲这些就只听到这一面，然后就过日子就过得苦哈哈的，因为整天一想到就觉得说牧师教导我要顺服我的父母或者要顺服我的丈夫，然后可是就很苦。我没有这样，我没有要大家这样，因为我常常告诉大家，除了对上帝以外，没有任何一个权柄是100%的。 对不对？嗯，有一些事情你需要去斟酌的。可是这些次序不是只有像这样的权柄的等次，比方有的人他们很想服侍主，如果他还没有到时候急着出来急着要讲道，他那不一定是最好的。英国的一位牧师也是一个解经家，他的教会是以解经著名的，他曾经有一个牧师在那个教会叫做 Campbell Morgan， 被称为解经王子。他的 Campbell Morgan 的下一任牧师叫 Martin Lloyd Jones， 就是中马田。我去过那个教会，伦敦很市中心 Long One 里面的一个叫 Westminster Chapel。去的时候是主日上午，他们还没有人来，我们一大早到了那边，教会是开放着，我们进去，我还上了他的讲台。他是有名的讲台，不过我好像没有拍到一张照片的样子，我只是去看一看当年这种摩根啊、中马田啊他们站过的讲台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中马田他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最糟糕的事就是他还没有预备好就成功了。我们都觉得成功就是好的，如果你能懂刚刚这句话就很好了。真正的成功不是像那样的成功，那么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最糟糕的事就是他还没有预备好就成功了。其实我看过这样的人，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看过一个弟兄，他总是对牧师的带领很不满意，不是我的教会了，晚意啊，常常有一些意见啊，有时候会在教会里面起来，说个方言或者翻方言，可是那里面带着一点勾起的火药味，类似这样。那是因为他一直很想要做全世界同工，可是这个教会的领袖没有接纳他，他们觉得他并不合适。后来有另外一个弟兄也是像这样的人，然后他就有一个机会，就想要自己建立一个工作，看见这个弟兄那么有心要讲道，就聘请他去做他的传道人讲道。我们也在场了，不过后来听说那个弟兄大概讲了三次道以后，那个邀请他去的弟兄就跟他说，你是在讲什么东西啊？你还没有真的上台的时候，看着别人讲道你也很想讲道，真的你要负担责任每一个礼拜要讲道给人家听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道好讲，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注意这些次序是好的。就像年轻人，如果你还在读书的时候太早急着交异性朋友，有可能不是最好的次序啊。我们当然不狭制人，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了。我也看过有人在高中的时候就交男女朋友，后来走得很好。也有的人也许到大学的时候，有人是毕业以后，我们可能没有一个完全的规则，可是有一个规则是对的，就是你要留心优先次序啊。如果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你的心没有办法安置在神里面等等，你自己要留意这些事。还有很多方面，我们下一次还会再讲一点这一件事，就是关于次序。